上次
没什么情况。
昨天发给大家的讲义，不晓得有没有人回去看了。
昨天发给大家的讲义，不知道翻来有没有睇到呢？
主要是如果我们有先看的话，对我们的等一下的那个讨论有帮助。
如果你先睇咗嘅话，对我哋一阵讨论会有帮助。
那我们再说，这边是基督教教育的使命。
我哋再讲呢度就系基督教教育，教育嘅使命。
那如果我们昨天在这里，我们就大概有一点点 idea 是什么？
如果我哋昨天已经喺呢度嘅话，你就大概知道系讲乜嘢。
我们常常看一些调查的报告。
我哋成日睇到一啲调查报告。
那针对着全美国对基督教教育的印象是怎么样呢？有很多这样的报道。
系针对住全美国对于基督教教育有好多种。
那就譬如说。就是他们心中有没有神？
譬如讲，系问佢哋心里边有冇神。
他们认为祷告的功效如何？
佢哋认为祷告嘅功效系几多？
然后做礼拜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
或者系做礼拜嘅心态应该系点样？
我们常常会感觉，我从那个报告里面，我们得到这样的感觉。
我哋成日可以从呢个报告睇到一啲嘅感觉。
美国毕竟在一般人心目中还是基督教国家。
美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可是呢，我昨天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呢，
但我昨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呢，
就让我很惊讶地发现，今天在学的学生不是这样子想。
就我很惊讶地发现，现在在在学的学生呢，就不是这样想。
而且这个是最近的一个三年的那个报告调查，
最近三年的一个报告。
这是针对的高中生跟国中生这样的一个包括大学生的一个研究。的报告
是针对住高中生、国中生同埋大学嘅学生嘅报告。
第一个问题是讲到，你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复活是真的吗？
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耶稣基督嘅复活，你认为系真嘅咩？
54%的人认为那不是真的。
54%嘅人认为唔系真嘅。
然后提到耶稣是从圣母玛利亚所生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
然后佢问到耶稣是从啲玛利亚所生的，是不是真的事实呢？
不信的人就占了56%。
唔信嘅人系占咗56%。
然后就问到说，你相信有天堂地狱这个世界吗？
然之后问到，你相信有天堂地狱呢个世界吗？
有71%的人说没有这回事。
有71%的人认为是没有这回事。
然后有人提到，有再问到，耶稣基督是神吗？
你都问到耶稣基督是神吗？
有81%的人认为他不是神。
81%的人认为他不是神。
然后又特别继续提到，你认为人是一个堕落的吗？
你都特别提到，你认为人是堕落吗？
98%的人不认为。
98%的人认为不是。
所以你就发现，在学的学生的对上帝的观念跟一般人的那个对上帝的观念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发现，在学的学生和一般人对于上帝的观念都不一样。
最近还有一个叫那个《魅力》杂志。
最近就有另外一本叫《魅力》杂志。
那他也是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报告。
所以就提出这样的报告。
那他特别提到说，今天他们认为上帝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特别提到上帝应该我们今天的生活里
面，一般的人认为64%认为上帝应该有在我们的国家跟生活中的地位。
64%的人都认为上帝应该我们生活和国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然后有80%的人认为是说应该在学校允许放耶稣基督的画面。
然后有80%的人认为应该在学校里面准许耶稣基督的像是放在那里。
然后72%的人认为应该允许公共的祷告，或者是像运动会之前的祷告，或者是毕业典礼的时候一个祷告。
有72%的人认为应该容许有公开的祷告，譬如在运动之前的祷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里面的祷告。
那甚至有的人认为75%的人认为放学以后如果有一些宗教性的活动应该是容许的。
亦都係有
74%
74%嘅人認為喺放學之後有宗教活動係應該容許。
可是這個報告實際上也是針對一般人所說的。
這個報告亦都係針對一般人所講。
可是事實上在學的學生們，包括大學生的想法不一樣。
但实际上在在学的学生和在大学里面的学生，
今天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要长大，
我们今天的小孩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长大。
所以难怪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人权学，那就是专家马丁路德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本书在前面就提到马丁路德也是注意到这件事情，
他一直主张，他生前主张，他是说应该把上帝的话放在教科书里头，在教育圈子里头。
他认为我们应该将上帝的话放在教科书里面。
他说否则的话，地狱的门会从学校的大门开启。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的话，地狱的门是会从学校的门来
的。马丁路德的这段话是放在所有的前言的第一段，在这里就给我们警告。
马丁路德这一段话呢，都是放在这本书的前面一段，是对我们发出警告。
他的话就是，我马上想到日本的一个王川大学的工学院的门口有挑个这样的一个字。
他这一番话也是让我提醒，是日本的王川大学他的前门也是。
你知道日本，你知道日本不是基督教国家。
你知道日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徒不会不到百分之一。
基督徒占了5%-1%。
可是那个大学的校门口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这样的一句话。
在大学的门口有这样的一句很有远见的话。
他说没有上帝的教育。
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教育，
会制造成有智慧的魔鬼。
会造成有智慧的魔鬼。
这个今天的教育，我们真的是要基督徒的人应该要站出来讲话。
所以今天的教育，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站出来讲话。
要不然的话就提出呼吁。
如果不是话，我们应该也都应该提出呼吁。
要不然的话小心我们的儿童。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小孩。
要不然的话要小心我们的 所学习的环境。
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学习在里面学习的环境。
既然我昨天提到这本书我还没讲完。
昨天我们提到这本书我们还没
讲完。这个里面我所得到的结论好几个。
在这本书里面我得到的结论有好几
个。昨天我已经讲过了，我不再讲。
我可能已经讲过，我没再重复。
但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今天学校不会告诉你是跟非。
这本书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件呢就话俾你听，学校里边而家唔会话俾你听是同非。
那作者也很诚实地说，今天的教育已经被政治玩弄。
再诚实啲咁讲咧，就系话今日嘅教育已经系被政治。
今天民主党或明天共和党，他们每一个政策都不一样。
今日是民主党，明日共和党，每一个政策都不一样。
然后第三个，他告诉我们是今天教导的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想法。
第三样就是话今日的教导里面是话我们要是接受自由
思想开放就会行动开放。
思想开放会带来行动开放。
教的人开放，学习的人也有开放。
教的人开放，学习的人也都开放。
甚至开放到性自由。
甚至开放到性自由，
而且这个自由甚至从小学的时候教科书里面就是隐隐约约的暗示了一些性自由，
甚至这个性自由在小学里面已经是暗暗地暗示。
那当然堕胎也是自由，
堕胎也都是一种自由。
那同性恋也是自由，
同性恋也都是一种自由。
你要吸食麻烟也是自由。The drug
你要吸大麻也都是一种自由。
他们就是什么都自由，但是不要有祷告。
你什么乜嘢都可以自由，但唔可以祷告。
什么都可以自由，但是不要提上帝这件事。
乜嘢都可以自由，但唔可以提上帝呢个名字。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提到说，今天有39%的人认为在学校感觉没有安全感。
仲有而家喺学校里边39%嘅人觉得冇安全感。
然后50%的人认为，如果有很比较安全的学校，他一定要换学校。
有50%+的人认为，如果有好啲嘅安全啲嘅学校，佢一定。
然后11岁到12岁中间，就有55%的人，他们知道谁，他们班上会带那个手枪。
仲有喺11岁到12岁嘅年龄里边，55%嘅人系知道佢班上边边个有带手枪。
手枪因为自由，所以也可以自由带手枪上课。
因为自由，佢哋都可以自由带手枪上课。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把他拉出来？
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的小孩子从这个这样的环境里，
或者是保护他们，
或者是保护他们？
除了今天的教会要重视基督教教育之外，
除了今天教会需要着重基督教教育之外，
今天的家庭也要担负这个基督教教育的使命。
今天的家庭也要担负基督教教育的使命。
我们昨天都是讲到那个学校、教会的教育使命。
我们昨天都是讲到基督教教育在教会里面的使命。
我们今天呢马上转到要家庭的教育使命。
我们今天马上会转到家庭教育的基督教教育使命。
对，今天要讲的讲义实际上很多。
昨天的讲义实在是很多。
我可以你们自己看就可以自己带去。
你们要看就可以带回去看。
我今天只是略略的把一些重点讲出来。
我今天只是将一些重点提出来。
如果时间控制得很好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自由我们讨论的时间。
如果时间控制得好的话，我们就有时间来做。
在圣经里面 提到有关儿童教育的重要的经文。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儿童教育的经文。
我们昨天一开始特别提到希伯来人的宗教教育使命。
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希伯来人的宗教教育。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每一个犹太人在他们的每一天都要至少要背诵这个背诵两次这段经文。
每一个犹太人他们一日里面必须要背诵两次这一段的经文。
这个是特别里面强调要教。
里面特别强调要
教。还有一个听。
要听。
还记，还记起来的记。
要记。
还行，行动的行。
要行。
就是要告诉他们的父母亲，你们有这个责任。
就系话俾嗰啲父母亲。
而且这个是诫命的，不可以抗拒的。
呢个而且系一个诫命嚟嘅，唔可以抗
拒。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上帝亲自颁给我们的。
目的就系话俾佢听，呢个系上帝亲自颁布俾我哋嘅。
不颁给别人，偏偏颁给我们。
唔系颁给别人嘅诫命。
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幸。
系至高无上嘅荣幸。
他们认为这个宗教的产。宗教是一种上帝所赐的产业。
他们认为这个宗教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无论如何，世世代代都要信从上帝。
无论如何，世世代代都要信从上帝。
你知道犹太人一直虽然他们曾经灭亡过几百年，甚至快几千年。
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虽然灭亡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可是他们的凝结力非常的强的。
但他们的凝结力是非常的强的。
不是因为他们国家教育的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国家教育的成
功，因为他们家庭教育的成功，
是因为他们家庭教育。
无论他们散居在各国各方，
无论他们散居在各方各国，
他们特别重视宗教教育，
他们特别重视宗教教育，
把它变成他们的家庭教育，
将他们变成家庭的教育。
我们也看到智慧君王所罗门，他看重这个教育。
我们都是看到智慧的王所罗门，
他告诉我们这个秘籍，
他告诉我们这个秘诀，
就是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子女，
就是趁着有指望，
不可以任他死亡，
不可以任他死亡，
你不管教他，
你不管教他，
你就是无意中就是让他死亡，
你无意中就是让他死亡。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教导的方向，
他都告诉我们教导的方向，
就是要让他们走当行的路，
就要教导他们行当。
他说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眼见，
他有这样智慧的眼见，
他看见从小看重小孩子，
他看到我们从
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的重要，
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的重要。
然后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儿童事工，
我们都看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门徒看到那些小孩子要来的时候，
我们很熟悉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看到
他的门徒要禁止那些小孩子们进来，
禁止他们进来，
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禁止他们，
但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要禁止他们，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因为天国正是
我们看到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告诉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
好像说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
这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没错的，
其实还要更重要的，
但其实
他就是让我们学习像他一样欢迎小孩子就近神，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好像他一样欢迎小孩子来到亲近神。
我们也看到使徒们他们很重视那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也都看到使徒们他们非常之重视，
那特别是保罗他自己，
特别是保罗他
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提到，
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提到，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基督的教导跟训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他说我们要用基督的教导和训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保罗事实上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保罗其实对这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的含义。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把耶稣基督的教导灌输注入到小孩子的生命，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将基督的道理是将
我们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我们的小孩子，
小孩子的生命的话我们对不起上帝和对不起我们小孩子。
那这是有关圣经的那个对儿童教育的重要，
这是圣经有关对教育的重要的提示。
我们如果回顾看那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旧约
看一下在教育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其实旧约历史是上帝的管教历史，
其实教育历史就是上帝管教以色列人的历史。
如果看那个新约的希伯来书，
如果你看新约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可以算是旧约的一个缩影的一本简单的那个旧约书，
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旧约缩影的一本小型的书。
可是呢，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啊，
十一章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听，
天父上帝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他说天父上帝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告诉我们说难道有自己的父亲不管自己的儿女吗？
他说难道有父亲是不会管教自己的儿女吗？
你可以从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那个第五节到第九节看到这件事实，
你可以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看，
上帝有爱所以才管教，
上帝有爱所以他才管教。
问题是管教是什么意思？
问题是管教是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对管教的意思是这样子定的，
我自己对管教的意思是这样定的，
管就是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上帝的管家者，
管就是因为我们上帝说我们是管家者，
所以我们是要教什么呢？上帝的话把教给他们，
教是教什么呢？我们就是将上帝话教给他们，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进上帝管家者的身份来教导我们的子女认识上帝，这个就是管教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以管家身份用上帝话来教导我们。
我们父母亲可以生育我们的孩子很自然的，
我们父母亲很容易就可以生我们的子女，
我们养育也是我们很自然的事，
养育他们也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要教育又是不一样的，
但要教育是很一样的，
要成为一个父母是很简单的，我告诉你
成为父母是很简单的事，
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你自动变成父亲跟母亲，
你只要将小孩生出来就自动，
可是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就不简单，
但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就不简单，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教育的功夫，
就是因为你教育的功夫。
我们成为上帝的好管家者，
我们成为上帝的好管家，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管家呢？
我们怎么样成为管家呢？
这圣经里面早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很早就
诗篇127篇
告诉我们，诗篇127篇
第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那个产业不是要让我们透过孩子，我们把孩子把它当作投资的途径来赚大钱，
这个产业不是说我们将小孩当作投资的对象来投资，
今天有很多父母亲把孩子送去就是让他们将来赚大钱，读书也是目的赚大钱，
很多现在的父母亲是将小孩当作投资的，
那个就很像投资一样，
希望他以后赚大钱，这个就好像投资一样。
那个诗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那句话是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种的产业，
不是好像一般人所想象中的产业，
他让你来管不是要透过他们赚大钱，
他要你来管不是因为要透过他，
他让你管的意思，
他要你管的意思
要让他们成为在上帝眼中有用的人，
他要他们成为上帝眼中有用的人，
是活出有意义的人，
是活出有意义的人，
是荣神益人的人，
是荣神益人的人。
这管教的原则，
管教原则里面
很多人把管教跟那个惩罚把它当作一回事，
有很多是将管教和惩罚是当
作一回事。我的孩子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这是已经第二次了，
我的小孩第一次来到美国，
他是四年以前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小学校，
14年前已经将他送入，
因为那个学校里头呢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人，
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人。
哎呀，第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甚至是不想上课，
第一个礼拜上学的时候实在不想上学的，
他常常被人家欺负，
他经常被人欺负，
他告诉我说，爸爸你不是以前海军陆战队的吗？
他说爸爸你不是以前做海军陆战队的吗？
你不是告诉我说你以前打拳击把人家快要击倒的吗？
你以前不是可以将人激到的吗？
他们帮帮忙嘛。
你帮帮忙嘛。
啊，他的妈妈告诉他说，除非万不得已 你可以还手。
他妈妈就说，除非万不得已你可以还手。
可是我告诉他说，绝对不要还手。
我告诉他绝对不可以还手。
啊，那一个礼拜他们真的是不了解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
啊，他们那一个礼拜真的不明白这个爸爸。
应该是为孩子出气的时候了。
啊，应该是为孩子出气的时候。
而且是应该这个时候是救小孩子的那个时候了。
现在应该是要救手小孩子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他们说，我们祷告吧。
我告诉他们，我们不
如祷告。我们说真正的力量不是要出气。
我们真正的力量不是要出气。
我们真正的力量是我们人受多少。
我们真正的力量是我们能够忍
受。而且我们说忍受呢，我们还要去学习怎么样包容啊。
同埋我哋忍受里边仲要学习点样包
容。而且呢，怎么样用那个爱来那个赦免他们啊？
同埋点样用爱嚟到赦免佢哋？
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他们。
我用我嘅故事嚟告诉佢哋。
我的神学院的一个痛苦经验啊！
我喺神学院嘅一个痛苦经验。
啊，我怕没有时间讲。
我怕冇时间讲。
那就在神学院的时候，哇，那就是在 打球。
在神学院里边系我打波，
打篮球。
打篮球
比赛，
篮球比赛，
你知道我这个身材本来就不适合打篮球的。
你知道我身材本来就不适合打篮球。
可是呢，我的体力不错。
但我体力不错。
那是年轻的时候。
是我年轻的时候。
哇、啊，在神学里面打球，哎，竟然有人就觉得说你这样打球怎么可以打？
在那里打篮球的时候，有人就说你这样身材怎
么打？不晓得打的怎么样，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我现在也都搞不清楚怎么打。
啊，他就发牢骚，在当众许多人的面前侮辱啊。
他就发牢骚，在当众很多人面前就侮辱啊。
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在那个神学院啊，很坏的一个人。
原来我才发觉他在神学院。
老师学生都不敢惹他。
老师学生都不敢惹他。
那我们这个大学毕业的一进去里面，他们嫉妒得不得了。
啊，我哋喺大学里边系佢哋好妒忌佢。
所以连打球做那个小动作，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就这样子，哇，就在当众的面前侮辱。
啊，嗰阵时有啲人做小动作打波嘅时候，但系佢就喺当众面前侮辱。
啊，我真的越想越不对啊。
我就越谂越不对。
我以为是神学院是一个天堂。
我以为神学院系天堂。
原来是像地狱一样。原来有这样的人，
原来有这样的人
啊！越想越不对，
越想越不对
啊！我那个时候一直祷告上帝，
我一路在祈祷上帝。
到这里来了神学院才不到一个月，就看到这样的事。
我来到神学院都不能够一个月就看到这样的事。
好，我想了，我祷告，
我想想我要祈祷，
我一直在挣扎，
我一路在挣扎。
到最后我 还是我自己心平气和之后，
后来我自己心平气和之后，
我就在那天晚上我就走到那个楼下去。
我嗰日嗰晚晚上就
哇！我不晓得说，原来我走到那个他房间的时候，
我就走到去佢房间。
原来外面很多的那个神学生跟在我的后面，要看这个戏怎么打。
好多神学生就喺我后边跟住，要睇下呢场戏点样打法。
我一进去到那个里面的时候，
我进去里边嘅时候，
我就那个人就马上站起来。
佢嗰人就马上系起身。
然后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跟他都是老朋友，又马上站起来。
啊！喺佢旁边嘅老朋友亦都系即刻企起身，
站起来，两个子都比我高大的。
两个人佢哋个子都系比我高大。
可是我很有勇气。
但我好有勇气。
海军陆战队也是不错的。
海军陆战队亦都唔错。
我进去到里面，我说弟兄啊，
我话俾你听，弟兄啊，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系咪我有咩嘢得罪咗你咧？
我对不起你，那就请你原谅好不好？
如果我对得罪咗你，就请你原谅。
我说我很高兴你将来要当神的仆人。
我好高兴你将来能够当神的仆人。
他说我也是，不是吗？
但我亦都系，系咪？
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同工呢？
点解我哋唔好学习同工呢？
我说我今天向你这件事情向你道歉。
我今日嘅事情，我今日而家系向你道歉。
他什么都不讲话。
他什么都没说。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
我要走的时候，
他就走到我的后面来，
他就走到我后面，
他就跟我讲说，对不起，是我才是真正的错。
他就说，对不起，是我是真的错了。
哎，感谢上帝，这个现在这个神学早已经非常蒙上帝重用的神的仆人。
感谢上帝，这个神学生今天已经成为上帝很重用的仆人。
我常常把这故事告诉我的孩子，
我
的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哎，慢慢好起来了。
我细路仔喺 学校里面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慢慢就好起来。
哎，他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就越来越多朋友了，后面。
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在神学院读书。
哦，嗰阵时喺神学院读书。
结果我的家里到最后变成什么呢？
我家里边嘅人亦都
就变成像了儿童的那个什么活动中心。
我屋企就变咗儿童嘅活动中心。
啊，到最后我的师母也烦了。
后面我的师母也烦。
因为那些孩子进进出出到我们的家里，冰箱都自己会开啊。
嗰啲细路仔进进出出我哋屋企，自己开雪柜。
管教方式很多种。
管教方式有好多种。
可是呢，第一个。
但第一个。
你一定要趁早，他们小孩子可以学习的时候，就在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帮助他们。
就系你要趁早将喺佢哋仲系小孩子嘅时候。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这样的误解。
我哋有阵时会有咁嘅。
我们以为孩子不懂事。
我哋以为孩子。
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再来说吧。
等佢哋长大之后。
今天在美国就很多这种情形。
好多时候喺美国而家就系咁嘅情况，
甚至在神学院的牧师的教授，
甚至喺神学院牧师或者教，
我很惊讶他的孩子竟然不到教会，
我好惊奇佢哋孩子竟然唔能够去教会，
他们说这是孩子让他们自由，
佢话呢啲细路让佢哋自由，
要不然变成一个 religious abuse，
如果唔系就变成系虐待宗教虐待。
啊、我才能跟他讲说，哦，你这个观念错了。
我话俾佢听，你咁嘅观念系唔啱嘅。
信仰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哦，信仰不是那个对不对的问题哦，你要不要辩论？
信仰唔系啱唔啱嘅问题，你冇辩。
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件事。
等一阵我会提到呢件事。
很多时候，他们到了一个老牧师真的老了。
好多时候，等到一个老牧师真系老
了。他就跟我讲说，我的孩子在那边，你知道吗？那是谁？
佢就话佢嘅细路。
他说我看到他，我很难过。
他看到他是很难过，
他们全家从来不到教会，
因为他们全家从来
也不信主的，
也都不信主，
是牧师的孩子，
是牧师的孩子，
他们认为小孩子有什么东西就给他们，
他们认为小孩子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可是就是不给他们宗教，
但就不一定要给，
就是不给他们上帝，
不给他们上，
他们认为等长大了再说，
因为等他们长大了先再说，
那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有的今天，有的为了要自己要赚大钱，
有啲为咗今日要赚大，
为了要自己的事业，
为咗自己的事业，
孩子就把他留在家里，
就将佢哋，
要不然的话就要给那个 babysitter， 或者是让别人来看管，
俾其他人嚟到看管。
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
圣经冇咁嘅教导。
而且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无条件的爱来作为我们教导的根基。
而且我哋教导孩子嘅时候。一定要是以无条件的爱。
我们的无条件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无条件爱
是从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因为
上帝先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小孩。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
因为孩子究竟是你的孩子，
因为孩子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今天把他改姓也是没有办法，
你今天将他改姓都没办法的。
怎么样爱你自己？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的孩子。
你怎样用无条件的爱来到爱你的孩子呢？
在我的讲义里面也特别提到一个那个 Campbell。
我的讲义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人 Campbell。
他现在这本书 How to Really Love Your Child， 那这个有很多的他的书，现在已经放了中文。
他有一本书就是说怎样真的能够爱你的孩子呢？
就是讲到怎么样把你的爱怎么样。让孩子知道，
就系话你点样将你嘅爱系让你儿女知道咧？
透过个 eye contact，
系透过你嘅眼神。
那就是我们，那就是用那个你的眼睛斜眼看，表示对他的一种默契。
啊，就系将你嘅眼睛嘅眼光传递，系
要不然的话就是 physical contact，
或者系你实际嘅接触。
啊，我要跟他接触，然后摸一摸、拍一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方法。
你跟他接触，拍一拍他的肩膀，也是一个爱的方法。
我们到美国，我们要学习美国这个方式。
我们来到美国，也都要学习美国的方式。
那第三呢，就是那个 focus attention。
第三就是要 focus attention。
那这个是要集中你的注意力给小孩子。
集中注意力。
我觉得这个非常管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多看他这本书的那个有关他的内容。
我觉得你可以多看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第三个管教，我们要必须注意一个，我们必须要成为孩子的全时间的父母。
第三就是我们必须要成为孩子全时间。
今天我们的小孩子很可惜的就是变成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儿女好
变成电视的奴隶。
他们变成了电视奴隶。
今天 有人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有人今天有这样的调查报告，
就是一般现在美国的小孩子还没有进入到小学之前，
就一般的小孩子在未入小学之前，
他们一个礼拜平均看了 30.4 个小时，
他们一个礼拜平均是看 30.4。
然后在一般的美国的小孩子在17岁以前，
电视在17岁之前
就已经看过了平均15000个小时的电视，
平均就是看了15000个小时的电视，
差不多花掉了两年的时间，
差不多是等于两年的时间。
不用说那个电视对小孩子的那个害处是什么，
你不用说这个电视对于小孩子的坏处的影响有多少，
包括常常看电视到最后一个被动，
看电视有时到最后成为被动，
然后减低他的创造力，
是减低了他们的创造力，
那更不用说跟他家庭之间的关系会一个慢慢冷淡，
更不用说他们同家庭之间里面的关系，
而且在电视上里面写到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
而且电视里面学习到很多似是非的道理，
不用说那些很脏的电影，
不需要说那些很肮脏的电影，
真的，我们今天小孩子，我们在忙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感觉我的爸爸妈妈是全时间照顾我的，
我们就算是多忙都好，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小孩子是感觉到我们父母，
即使你今天到什么地方去，
无论你今天是到哪个地方，
你常常跟小孩子保持联络，
你常常都是同你
的，让他们感觉我的父母亲就是在我的身旁，
让他们能够感觉到父母亲就在他们，
这样的感觉就是叫做全时间的父母，
这样的感觉就是叫做全时间的父母，
我们要给孩子的是时间而不是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我们要给我们儿女的是时间，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我很喜欢那个 Dr. Holland， 他所写的，他提供了一个三个的方促进那个亲情的关系。
我喜欢 Dr. Holland， 他提出三个怎样着重亲情的一个关系。
他讲到第一个，我们要 play with a child， with him。
他第一样就讲到我们要与小孩，
那就是跟小孩子们娱乐的时候也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说跟我们的儿女一起玩，
许多时候我们跟小孩子不在那样的情况里，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这样的时候跟小孩子一起，
我们跟小孩子讲话的时间，
我们跟我们的小孩子
大部分是在什么时候呢，
讲话的时候
是在我们管教的时候，
我们管教他们的时候，
那个教是教训的教，
是教训他们的时候，
不是在管教，那个 教导的教，
不是教导的教，
所以很多孩子你有人跟我讲说，哇，我常常跟孩子在一起哦。
有些人说我常常都
我们谈话的时间很多哦。
我陪他们的时间很多啊。
实际上那个很多的时间都是在骂人的。
但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闹他
们。那个不叫做沟通。
这个不是叫做沟通。
然后第二个讲到说，这边讲到 stay with him。
第二样东西是讲到 stay with him。
什么时候他最需要的时候就站在他的旁边。
是他们什么时候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
然后第三个讲到说我们 pray with him。
第三样就是说到
就是跟他们一起祷告，那实际上那个哈伦所着重的就是说我们一起追求上帝的意思，
这个 Dr. Holland 就是说我们怎样一起来追求，
今天很多父母亲在外面工作，哇，表现得非常的伟大，
有很多父母亲今天在外面工作表现得非常伟大，
可是在家里面呢，
但在家里面
孩子们不会肯定的，
孩子们没有得到肯定，
他不会觉得你很伟大，
他不会觉得你很伟大，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
我常常都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牧师，
因为我牧师，
我有三个小孩，
我有三个小孩，
每个个性都不一样，
每个个性都不一样
啊，有一个人是最希望我陪他更多的，
有一个是最希望我陪他更多的，
有一个人是希望我常常要那个给他 physical contact 的，
有一个是常常需要我跟他有直接的接
触，然后有一个人是希望我常常听他讲话的，
有一个是很需要我常常听他讲
话，啊，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啊，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也需要很多的精力，
都是需要很多的精力，
但是呢我一直跟他们讲，
但我一直都跟他们讲，
我们今天家里如果有上帝，
如果我们今天
常常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上帝一定会帮助的，
上帝一定能够帮助，
可是呢我不能把这个当作我的借口，
但我不可以将这个借口，
那自己在外面忙得一塌糊涂，
在外面忙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就到外面去回来，
有一次我在外面，
哇，在所住教会的传道跟我讲说，牧师啊，今天讲得不错啊，
很多人就说啊，牧师啊，你真的说
我们在这里下次再请你来啊，
下一次再请你回来，
结果那天晚上一回到家里啊，
结果那天回来
被我的小孩子算账，
我俾我二女係算帳。
佢話：你答應我們幾點鐘回來的，結果你到現在還，你已經幫我們拖了兩個小時。
佢話：你答應我哋今日幾點翻嚟，結果你將我哋拖咗兩個鐘頭。
哎，我的小孩子進來也會講說：爸爸，你係有點偏心咧。
我小孩子仲會話：爸爸點解你會偏？
佢說：你愛教會的比我們更多。
你愛教會比愛我哋更多。
佢說：你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兒子。
佢話：你弟兄姊妹就好似你嘅兒女一樣。
啊！我聽了有時候很難過。
我聽到就好難過。
我們要成為子女的榜樣。
我哋要成為子女佢哋自己榜樣。
因為世界上最了解的就是生他們的人。
因為最了解佢哋嘅就係生。
就是常常跟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人。
就係成日同佢哋生活喺一齊嘅人。
我們的父母親就像那個他們常常電視上看的那些劇中的女主角跟男主角一樣。
我哋父母親就好似佢哋成日喺電視上面睇到。
他們也學他們講話。他们模仿他们的动作，父母亲就是他们在家里面常常在演戏的人。
父母亲就系佢哋喺屋企里边成日演戏嘅人。
他们看你怎么样，
佢哋睇你点点样，
他们心里就怎么样，
佢哋心里边就点样。
我们常常那个有些人对那个印象深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有啲人就对呢样印象深刻系着。
他说有关那个。触觉跟味觉跟嗅觉只有占3%的那个啊那个印象，
有关
1%啊对，
嗅觉、触觉和味觉是占3%的影响，
但是对于听觉呢，就有12%的印象，
但对于听觉就有12%的影响，
但是对于视觉就有85%的印象，很深刻。
但对于视觉就有85%的印象。
十几年以前，你爸爸妈妈对你讲话，你都忘记了。
可能爸爸妈妈同你讲过咩，你都唔记得咗。
以前他可能喝酒醉的时候训喂是怎么样，你已经忘记了。
或者佢饮醉酒嗰阵时分，闹你一顿，你都忘记咗。
他以前怎么样大叫大骂，可能十几年以前你也忘记了。
十几年前可能佢大叫大骂。
可是你所看过的他们是怎么样，你不会忘记。
但你看过他们是怎样的人，你不会忘记。
所以小孩子的眼睛那么明亮的话，
所以如果小孩子他们眼睛那么明亮的话，
我们呢做父母亲的，我们要真的好好演这场戏。
我们做父母亲的就要好好地演这场戏，
包括我们怎么样演，让他们感觉父母亲的上帝是很重要的这件事。
包括我们要演怎样在我们父母亲，我们上帝我们心目中里面是很，
然后就到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基督里。
我们要做到将孩子带到。
我刚才讲过，今天很多人把小孩子认为说他们的信仰是自由的，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
我们今天已经提到过，说小孩子很多人已经说他们的信仰，
我们认为说我们如果把这个信仰给他们就干涉他们。
我们要将信仰给他们的话就是干涉。
其实不是干涉他们，
其实不是干涉，
我们反而变成放任他们，
反而放任他们。
今天有人认为说2岁到5岁没有什么，
我们很多人以为现在是2岁到5岁的时候，
可是专家告诉我们说2岁到5岁也是他们已经开始明白的时候，已经对救恩就一点点的了解了在里面。
很多专家告诉我们2岁到5岁也都是他们能够明白的时候，对于救恩也都能够懂得一点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把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摆置在家里，
所以这个时候将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放在家里，
让他们想到上帝，
让他们想起上帝。
有一次我的小孩子，
有一次我的儿女
跑回来跟我说，
跑过来告诉我，
爸爸，我们这个耶稣的这个像啊，我们给他换一换好不好。
他告诉他，我们这个耶稣像就要换一换好吗？
其实我不喜欢耶稣像，就是那个好牧人的那个像，你们看过吗？那个好牧人加上有个 有羊群，
耶稣像就是那个好牧人，下面有羊群的这个像，
然后呢因为比较小，
好细嘅一张，
他就跟我讲说要换，我说为什么？
佢话要换咗佢，我话，
他说我们那个像太小了，
佢话太细啦，
所以我们耶稣的能力太小，
佢话我哋耶稣的能力太细啦。
你知道在花莲，台湾的花莲常常遇到台风的，
好似我哋喺花莲喺台湾。
他说你看我们隔壁那个老师，他们家里那个耶稣的像好大，
我哋隔篱屋那个耶稣像好大，
所以台风的时候难怪他们没有怎么样，
难怪佢哋喺台风嘅时候佢哋冇乜事，
哎。那个那么小的那个年纪就懂得，那个2岁半的人就是这样子要跟我 argue。
他2岁半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跟我来到争论。
当然，我们不能让他们到去，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像本身不是神。
当然，他们我们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
但是那种的抽象的理解，你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解释的。
但 是到某一个阶段你才可以跟他解释。
但是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并没有不对的，如果从小这样子
也都是没什么不对的，
所以从小就应该要帮助他们。
所以从小就应该帮助他们，
因为信仰本身，
因为信仰的本身
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不是对不对，
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也都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它是是不是的问题，
是不是的问题。
如果它是是，
如果是是，
如果它对你是绝对的，
我对你是绝对的，
我们是不是要把绝对的告诉他们？
我们是不是要将绝对的？
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们知道？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小孩子。
今天很多时候是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小孩子。
有一个学生，他们到那个 Michigan， 你们知道 Michigan 常常下雪的。
你知道 Michigan 是常落雪的。
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土是很好认的，我们把那个在这个右手把它认起来，这样的话就是 Michigan。然后我们住在这边，然后 Detroit 在这边，然后上面还有这个，这边还有一个是这样的，那个大大的一个那个岛，啊，常常下雪，
常都落雪。
有个学生呢，从台湾来的，
有个学生从台湾来，
他们起底要通过那个一直往上爬到，然后呢穿到那个加拿大去。
他们集体一定要穿过那里，是到加拿大。
他们要去看看雪到底怎么样。
他要看看雪究竟是怎么样。
结果不到多久打电话告诉我。
结果没去了没多久就打
电话。他说：“神牧师啊，请你帮助我。”
他说：“神牧师啊，请你帮助我。”
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头。
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
原来他们呢在那边，啊，其实他们为了避免一部车。
其实他们是
为了闪避。
闪避一部车，
然后一闪避，这样一闪呢，轻轻的一闪，就马上转了六圈。
他们就这样闪一闪，就转了六个圈了。
然后呢，刚刚好没有掉到那个什么大的湖里面去。
还好他们没有跌咗落个大湖里。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湖还是什么，因为那个湖会结冰的。
其实他们搞不清楚那个是不是湖定是什么。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啊？
沈牧师问他们现在怎样啊？你们？
他说只有擦伤而已。
可
是呢，医生告诉我说还要观察。
但医生话俾你听，仲要观察。
我说你们稍微的那个里面的人怎么样啊？
跟住问佢你里边嘅人点样啊？
他说有两个人送，有三个人就送到那个急诊室，还没有出来。
有三个人已经送咗急症室，仲未出嚟。
我说那你还好啊，感谢上帝啊。
我话你而家仲还好啊，感谢上帝。
他说呢，只有他一个人绑安全带。
佢话只有佢一个人绑安全带。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马上想到学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马上
小孩子，我们要教导他，这个是一个法律法，所以我们要叫他绑安全带上车。
就话小孩子，我哋话教导佢哋，呢个就系法律，
这是法律规定的。
呢个系法律规定嘅。
同样的，我们对小孩子的教导。
同样嘅，我哋对小孩子。
不是说你不喜欢就不绑安全带。
唔系话你唔喜欢就唔绑。
我们知道这个危险会怎么样。
我哋知道危。
我们也知道这个不绑安全带的危险怎么样。
唔绑安全带危。
我们也知道孩子不信上帝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哋都知道佢哋唔信上帝嘅结果系点样。
所以我们要教。
我哋要教佢哋。
何况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一个诫命。
何况圣经里边话呢个诫命。
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训。
以色列人俾我哋佢历史里。
以色列人不喜欢上帝的律法来约束他们。
以色列人唔喜欢上帝律法嚟到约束。
可是你知道旧约历史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失败。
但圣经里边话以色列人佢哋。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自由。
佢哋认为佢哋可以自由。
可是他们认为说不要上帝的自由更好。
结
局是悲惨的，
悲惨的。
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子女也是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对待上帝所给我们的儿女的产业也都有同样的态度。
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尽量快马加鞭。
因为时间关系，我快马加鞭。
讲到那个家庭祭坛，
讲到家庭祭坛，
这个是实施基督教教育的另外一种另外一个途径。
这个是实施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途径。
我们刚才讲的不仅是我们的管教，
我们刚才讲到不单止我们的管教，
而且家庭祭坛对我们的基督教教育的实施也很重要。
而且家庭祭坛对于我们基督教教育在家庭里面实施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不喜欢用家庭祭坛叫做家庭崇拜，
有些人不喜欢用家庭祭坛就讲
我也不喜欢，但是也有人说家庭崇拜会变成造成变成一个负担。
有些人就说家庭崇拜会变成一个负担，
认为说教礼拜教会已经有礼拜了，在家里又要礼拜，
因为在教会已经有礼拜，在家里还
有礼拜。所以 有时候我把它喜欢叫做叫欢乐时间，家庭的欢乐时间，
所以我有时候喜欢叫它做家庭欢乐的时间，
或者是把它叫做家庭分享的时间，
或者叫做家庭分享的时间。
那个意思就是说全家人一起的，就是一起敬拜神。
这个意思就是全家人在那段时间一起敬拜，
透过读经，
透过读经，
透过祷告，
透过
唱诗，
唱诗，
包括分享，
分享
啊，这个就建立把这个祭坛就建立起来了，
就将这个祭坛建立起来了。
这个祭坛事实上圣经中有根据的，
其实这个祭坛在圣经里面有根据。
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
我没时间一个，
但是这个祭坛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但这个祭坛最重要，
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它
不仅代表感恩，
不单只代表感恩，
也代表一种认罪，
也代表认罪，
也代表一种奉献，
代表一种奉献，
也代表一种亲近神，
代表一种亲近神。
神很看重我们对他的这个心态，
神很看重我们这样对他的心态。
在那个新约里头也特别提到这件事，
在新约里头也都是特别提到这件事。
我先非正式的这样问一下，我们家里，我现在还没有讲清楚家庭崇拜的意，我刚才已经讲了家庭崇拜。
礼拜里面有做家庭礼拜，
有没有？一个礼拜就全家里一起，
有没有？
可能我要重新解释，有那边有，我要重新解释，这个礼拜不跟教会的那个礼拜一样的。
我重新解释，就是这个礼拜同
不必要，你不必要请牧师来讲道，
不需要请牧师来讲，
你也不必请诗班到你家里献诗，
你都不需要请诗班来，
你更不用担心有一些同工到你家里收奉献，
你都不需要担心同工来会来收奉献。
很自然的，在那个家里里头有一个全家人一起读经分享祷告。
好自然嘅就系喺屋企里边一个时间。
有的人可以就看一些非常有用的 tape， 可以一起观赏。
或者一齐嚟到睇一啲好有用嘅录影带。
有时候轮流让小孩子来带，哎，很有意思。
或者轮流让小孩子嚟带。
好，我今天在美国的家庭，很多小孩子都送，很会弹钢琴啊，什么什么，那很多的。
而家喺美国嘅家庭，好多细路仔都识弹钢琴嘅。
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很重要。
这个对于我们的家庭很，
对我们的小孩子也很重要，
对我们的小孩子很重要。
常常有一个时间在一起，
其实有一个时间是走在一起，
会帮助你的家庭，
会帮助你的家庭。
我自己现在的教会的牧会工作很忙，
我自己在教会的牧会工作很忙，
礼拜二到礼拜天是最忙，
礼拜二到礼拜日，
但是我礼拜一是我一在家里的时间，
但我礼拜一系留喺屋企，
所以那个就是别人不可以夺去的家庭崇拜的时间。
呢个就系人哋唔能够夺去。
有人跟我讲说有没有什么事啊？
有人话俾我问我，你有冇？
我要告诉他们说我已经有事了，礼拜一晚上。
我话俾你听，我礼拜一晚上已经有事情。
因为我很珍惜那一段时间跟小孩子。
珍惜同细路仔嗰段时间。
因为他的价值真的很多。
因为佢嘅价值好多。
会引导小孩子全家归主。
他能够引导小孩子全家归主。
诗篇第七十八篇这样子说。
诗篇第七十八篇这样说。
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们来翻开好了。
我们一起翻开。
今天一直讲都没有读圣经，可能会有人说我不属灵啊。
今天一直讲没读圣经的人说，可能会说我不属灵。
所以我们还是属灵一点。
我们都是要属灵一点。
诗篇第七十八篇。
诗篇第七十八篇。
应该很容易找，就是整本圣经的最中间。
好容易找，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最中间。
我们用轻音的方式来读。
我们用轻音的方式来读。
我们请我们中间的爸爸，或者是未来的爸爸念单数节。
我们请我们中间的爸爸，或者未来的爸爸念单数节。
然后呢，未来的妈妈跟妈妈请读双数节。
然后未来妈妈和妈妈是读双数节。
好，我们翻到我们同声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背。亲，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圣的后代子孙得以 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父母亲要把我们这的见证要跟我们的小孩子分享。
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做父母亲嘅要将我哋嘅见证系同小孩子嚟分享。
我向各位在场的父母亲呢，
我想挑战。我向你哋在座父母亲挑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把你信主的经验告诉你的孩子。
我唔知道你有冇将你自己信主嘅经验系话俾你嘅细路仔听。
这个见证对他们是很宝贝的。
呢个见证系对佢哋好宝贵。
所以全家归族就是这样子被确立起来。
全家归族就是这样来到起来。
我们也透过这样，透过这样的家庭分享，
我们都是透过这样的家庭分享，
养成他们常常亲近神的习惯，
养成他们亲近神的，
也改变他们认为只有在教会有神的观念，
也都改变他们认为神只是在教会里面的观念。
然后家庭分享也可以帮助我们灵里面的成长，
家庭分享也都是
我们在那个时候有机会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小孩子对宗教信仰的疑问。
我们那时也都可以讨论小孩子对于宗教的疑问。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
更重要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可以促进我们彼此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世代常多变，
今天我们的世代多变，
随时会夺去我们小孩子的心的人事物太多，
随时是能够夺去我们小孩子的心。
我们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可能告诉我说，哎呀，怎么样实施呢？
你可能问我怎么样实施呢？
在我的讲义里面没有写，
在我讲义里面没
写。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你自己想，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可以告诉你，
你看中这件事的话，
你看中这件事的话，
你一定会有时间排出来，
你一定会有时间排出来。
你不一定要像礼拜一样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
你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
你可能可以一个，你可能可以20分钟到30分钟，
你可以20分钟或者30分钟。
那常常要把它确立起来，
常常要将这件事设立起来。
时间地点你自己来定，
时间地点你自己定。
你可以在家里的那个地下室，
你可以在家里边的地下室。
然后呢，为了那一天晚上的家庭分享，把它布置得好好的，
或者系将嗰个地方布置得，
让他们感觉神在中间的元素，
让佢哋感觉到神喺中间嘅元素。
我们会有时间的，
我哋会有。
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追求的事，把它当作优先的事，
如果我哋将追求上，
我们今天常常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成为最优先嘅事。
可是大看电视的时间就很多，
但睇电视嘅时间好多。
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间很多，
我哋同人哋倾嘅时间好多。
可是跟自己孩子们一起交谈敬拜神的时间就没有。
但我哋同细路仔一齐倾谈同埋敬拜，
我建议你，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我是向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挑战。
我向在场每一个人，
你过去没有过没有关系。
你以前冇噶，
现在也进入到1996年，
而家已经进入。
你试试看，你祷告上帝，给你那个恒心，
俾你恒心。
我告诉你，第一次的时候不错。
第一个，我话俾你听，第一次系唔错。
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会很多的那个一些那个干扰，
或者第二、第三次会受到好多干扰。
可是呢，如果经过第四个礼拜到第六个礼拜，经过了一个阵痛期，就养成了好习惯了。
如果你经过第四到第六个礼拜这个阵痛期就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带，你可以先请牧师来带也不错，轻松。
你请牧师来带领的话也都不错。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呢节目的安排。
第二呢就是节目的安排。
有很多种方式，因为是在家里的。
有好多的方式，因为在家屋企里边。
在这边有很多书可以我昨天看了一下，有很多有关家庭崇拜的书。
在那边有很多有关家庭崇拜的书。
你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看看。
然后呢，也可以让小孩子轮流彼此的来带，
亦都可以让小孩子轮流来到。
有时候是读经，然后分享。
有时候系读经或者。
然后告诉他们今天在学校碰到什么，我们一起为那件事情代祷。
或者话喺学校里边今日咧。
养成他们为家庭以外事工的关怀跟代祷。
养成他们在家庭以外事工的一种关怀同埋代祷。
然后呢，我们要主理人的安排，你自己排。助理就是带领的人，
然后主领的人呢，你自己安排。
这个对于你们的家庭是很有帮助。
这样的话对你的家庭很有帮助。
今天我的家里也是这样子。
今天我屋企里边亦都系咁样。
感谢神。
感谢神。
即使有很多的挣扎，可以在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彼此分享跟分担。
其实好多嘅挣扎，我哋可以喺家庭里边可以。
很多时候在那个礼拜，很多对不起孩子的事。
一个礼拜可能做咗好多对唔住。
或者是孩子对不起父母母亲的事。
或者系细路仔对唔住你嘅嘢。
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就会彼此认罪。
喺嗰段时间，我哋就彼此代祷，一齐认罪。
这是家庭崇拜。
呢个系家庭崇拜。
那我平常呢？
平常呢？
我自己也常常教导我的孩子每一天都读圣经。
我亦都教导我细路仔系每日读圣经。
我的小孩子一个是六点十分要起床。
我一个细路系六点十分。
有一个是七点多要做，有一个七点多的要起床。
有一个咧就系七点几就要。
然后老三呢，他是八点多的飞机。啊，不是飞那个 bus。
老三咧就系八点几嘅巴士。
可是呢，我发现了，我一定要起来。
我发觉我一定要起身。
我的师母要帮他们做早餐。
我师母一定要帮佢做早餐。
可是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但我的责任就要同佢哋一起读圣经。
我要陪他们，今天跟老大读，等一下这第一个小时，跟老大读。
我的责任就系第一个小时就系同老大
来。然后快七点半就跟老二读，因为他是七点多的那个 bus。
七点半咧就要同老二读。
然后呢，八点多跟老三，因为他是八点多的 bus。
跟住八点几，
有时候来不及的时候，我还站在那个路旁那边在等那个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读圣经。
来唔切嘅时候，有阵时仲要坐，企喺路边嗰时一齐。
因为我跟他讲说，今天不能够忘记的。
因为我话俾你听，今日唔能够。
有时候匆匆忙忙送他学校，
有阵时匆匆忙忙。
我的孩子已经知道说还要带圣经放在车上。
我的孩子已经记得要带圣经。
因为那天如果还没有读，至少要他进到学校以前要读圣经。
因为佢哋知道冇时间读，至少佢哋。翻学之前喺车上面读圣经，
感谢神一直持续到今天。
感谢神一路直至到今天。
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的家。
我相信神亦都会祝福你的家。
好，然后呢，有关最后教育的实施，已经没有时间再谈了。我不晓得我的时间是不是到11:30？
50:50。
哇，那太好了。
11:50。
好，我们再继续谈那个就是有关基督教教育的实施，在你们的。那个讲义上，我想我也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谈那个。
继续讲有关基督教教育的实施，在你的讲义上。
那个在哪里？那边呢？再给我一个好了，随便一本那个啊，那一本。哦，这个就好了。如果你们翻开到那个第，因为我发给你们的讲义上没有，但是在大会手册上有，因为这个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需要很多的时间。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大会的手册上面有。
那第六讲，基督教教育的实施。
基督教教义的实施。
我想这个地方大家很容易懂吧，我不必解释。
我想这里很明白，大家不需要解释。
只是我把它，我自己把它综合起来。
是我将它们综合起来。
今天，就像我提到那本书里头。
今天我们提到那本书的里头。
有三个特色特别提到。
有三个特别是提到的。
今天美国学校呢，
今日美国学校
无形中已经被灌输的这样的观念，
无形中已经灌输咗咁样嘅观念。
第一个是人文主义。
第一个人文主义。
人是很完美的。
就系话人系好完美嘅。
然后第二个是讲到世上没有神。
第二就系讲到世上冇神。
然后第三个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第三就系话冇绝对嘅标准。
这个呢，无形这个这样的想法对小孩子
咁嘅谂法。
他们将来看事物，那个影响非常的大。
对小孩子，他们以后看事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知道。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让他们知道
有神。
有神。
而且我们是被造的。
而且我们被造。
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常常被教导。
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被教导。
所以我们教他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教导他们。
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教育哲学。
我们是要用以神为中，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是今天神的真理。
我们说今天神的真理
在任何的地方都有神，
在任何地方都有神。
当然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只有圣经才有神，
不要让他们觉得
你写任何的 每一门的学科也有上帝在那里头，
每一门的 学科里面都
是你写科学上帝在那里，
你学科学的上帝在里面，
那你写人文科学上帝也在那里，
你学人文科学的。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把他们带到基督里。
而且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将他们带到基督里面。
我们的整个过程里头，上昨天我报告给大家跟大家讲过。
我哋琴日已经报告过，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来说服他们相信什么。
我哋唔系靠我哋知识嚟到说服。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他们。
我哋依靠圣灵。
所以改变他们更爱主。
系带领到去改变佢。
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所以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整个教导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哋成个嘅教导过程。
你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你讲呢句话系咪合乎神嘅心意？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我哋真系要有咁嘅心态。
然后我们当然以圣经为中心的教啊，就是教育的内容。
当然我哋又要以圣经为到教育嘅。
因为圣经是绝对的。
我哋认为圣经系绝对嘅。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将上帝的律法离开你的口跟你的心，
不要让上帝的律法离开你的口和你的
心。什么时候他们一离开上帝，
什么时候他们离开
上帝，离开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
他们的生活就会迷失，
他们的生活就会迷失。
所以我们在你书摊上找一些书的时候，
所以你在书摊上面找一些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一些的书，圣经以外的书，
可以让他们看一些圣经以外的。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那个书是不是让他们偏离上帝。
但我们要 很小心，究竟这个
有时候你到基督教书店里头，你看到很多的书，
他们可能去到书店里面看很多
书，可是在书摊里面的书都不一定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绝对的权威。
但很多书都不相信圣经是上帝，
所以那个有时候选择在教会的主日学教材也要很小心。
所以你们在教会主学选择教材也都很小心。
我们在我的教会里头都是中国人了。
在我教会里面都是中国人。
我的教会不是很大，刚刚才刚刚的那个成立的。
我教会不是很大，是刚刚成立的。
可是有一个美有几个美国人很喜欢到我们的教会。
但有一个美国人很喜欢来我们的教会。
有一个人叫 Mike Nicholson，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
叫做。
他已经拿了19个学位。
他已经拿了19个学位。
19个学位，
19个学位。
我不好意思问他，我们的同学有一个学生就问他了。
我们其中有一个学生就问
他，他说你已经快上60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读？已经拿了4个以上的 PhD， 然后其他都是 Master 很多，现在还没有读完。
他现在已经差不多60岁了。
目的是什么？
已经拿了4个博士学位，还有很多 Master 的。
因为他说他发现读其他的科门的学问对他的信仰不符合。
因为他发觉他读很多的科目对于他的信仰是不符合，
然后他说不太满足，
而且觉得里面
你知道吗，他也读过神学硕士，
他也都是读过神学硕士，
他一直发现今天的教育，
他一直都发现今天的教育，
他其中有一个是教育者啊，就是那个 leadership 那个 of education， 他的 PhD 就是领袖啊，
是领袖，
领袖教育
的教育的学位。
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那个对今天美国教育的一个评论。
他常都分享他对美国现在教育的一个评论。
他说今天很多书摊上的书要很小心的选择。
他说现在今天在书摊上面的书要很小心地选择。
我们的小孩子很喜欢看书是没有错。
我们的小孩子很喜欢看书是不错。
可是你要常常帮助他，或者是 check 一下那个书是怎么样的书。
但是你常常要检查一下和帮助他们看是什么书。
第五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对象。
第五是以人为中心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教导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教导是一个人，
不是教那个教材，
不是教教材，
也不是那个，我们虽然圣经是在那里，
虽然圣经在那里，
那是我们是工具，
是工具，
可是我们的对象是人，
但我们的对象是人，
要改变他，
要改变
他，让他更爱上帝，
让他更爱上帝。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概是应该是我的那个结论。我们从昨天到现在，
现在我结论，我们从
讲到基督教教育，
讲到基督教教育，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我昨天不是讲过说长大成熟吗？
我们昨天不是说长大成熟吗？
实施灵命教育吗？
灵命教育吗？
怎么样达到那个什么长大成熟？
怎样达到长大成熟？
在我的那个里面有个讲义讲到说，长大成熟不是我们的身量有多高有多胖，
长大成熟不是说我们的身量有多高有多肥，
而是我们在灵里面的那个成熟度是如何，
而是我们在灵里面的成熟度有多少。
我自己简单画这个这样的那个
简单的画一画，
这是我的牧会的那个经验，
这个是我牧会的经验。
我觉得要让那个长大成熟，如果你们还记得昨天的图画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还记得昨天的图画是这样的，
考验你们，这个是地基，
考你哋啦，呢、这个地基。
OK， 我们说根据旧约 ，OK， 有了，对不对？那《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然后根据新约的什么？耶稣基督最后的吩咐 ，OK， 马太福音。好，这是我们教育的根基，不管是家庭教育，或者是教会教育，这个根基很重要。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立起来。在教会里头呢，这个每一个都有大人跟青年跟小孩。
教会里头都有大人、青年和小孩。
然后呢，我们这个教会的功能是什么？
教会的功能呢？
我们有很多是崇拜。
我们有很多崇拜。
那还有什么？祷告。还有关怀。
关怀。
啊，团契。还有什么？拆船。OK， 拆船。还有呢？教导。OK， 这个功能里头我们教会都有了。然后我们组织上也我们都有不同的组织委员会。我们的目的是神。那这个呢，我们这边讲到的是儿童跟那个成人青年。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有这个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现在我要讲的。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很抱歉，今天我讲的这个实际上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可以谈了。
OK， 我今天现在要讲的是可以用很多时间
来讲。好，那这是刚才那个建筑物是这样子的。那
刚才建筑物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让我们成熟的定义怎么定？
成熟的定义怎么定呢？
成人的定义怎么定？
成人的定义怎么定呢？
我们昨天讲的是就像基督一样。好，我们像基督，要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基督里面。
好，
我们就归入基督。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那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教导。
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教导。
就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这讲了说，我们不管教导什么，都要把人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那我们简单的说，这是一个重生。简单的说，这是一个重生。可是我要跟大家讲，重生并不代表你已经成熟了。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叫什么？新约，然后呢？
新人。
新生。其实我告诉你，你写基督教教育，你一定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新人是有了，我们今天的新人并不代表你成熟，你今天新生并不代表你已经成熟，
新生也都不代表你成熟，
你需要成长。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通病是什么呢？把别人带到教会来，那是已经尽到了传道的职分。很多人带到教会来，可是呢，带到教会来以后就没有给他们教导，
带到教会来，但没将他们教导，
没有让他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上帝，
没叫他们更深的层认识。
他们带到教会变成信徒，
带到他们变成信徒，
可是没有把他们训练成从信徒那个信徒变成门徒会动了，
但又重生。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个第一步很重要。
这个对我来讲定义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要成熟的第一步就是重生很重要。
第一，我们要成熟的话。
然后第二步呢，这就是建立基督的建立基督的那个生活。
建立基督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说带入教会。
我现在就带入教会。
带入基带到教会，对不起，我这个地方。
带入教会。
教会的生活很重要。
教会的生活很重要。
今天很多人可能说我没有教会怎么办？
有的人说我根本没教会怎么算呢？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在你们中间。
圣经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
我知道今天有的教会，有的今天有的人是没有教会，特别是在北美这里。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没教会。
可是查经班里头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肢体。
但是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
有几家在意人在一起，那个就是一个肢体的生活，所以这边是一个肢体的生活。
所以这个讲到肢体的生活。
我们需要肢体来彼此互相的效力。
我们也是有肢体互相来效力。
这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第十章第十一节。
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记得第三个关心的，如果要长大成熟的话。
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第三样。
那这个地方侍奉基督。
侍奉基督。
一个是带入基督，然后带入教会，然后带入到侍奉的那个侍奉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个可以看罗马书第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今天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
今天我们要将这个搞清楚。
许多的人可能喜欢教会的生活，
好多人好喜欢教会生活，
但是他不一定有那个重生的生命。他们喜欢教会的活动，可是呢，他从来就不喜欢那个就侍奉什么。有的人是喜欢侍奉，然后有侍奉他也才到教会，没有侍奉他不到教会。那有的人喜欢动，可是呢，他从来没有生命跟上帝的根基的生命没有。有的人是有个重生的生命，可是他没有教会的生活。有的人有重生的生命，可是他从来没有侍奉的生活。实际上这个里面已经包含了门徒的意义在里头。你知道吗？你把别人带到基督里，然后进入到教会，然后让他到最后就侍奉基督。他一侍奉基督以后，他再带领别人怎么样，再到这边来，对不对？然后再把那个第二个人带到这里来，然后也让他侍奉上帝以后，他再转到 第三个人，再让第三个人再进入到教会。所以一个这样的循环，一直这样的循环，一直一个这样的循环。那目的当然是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所说的长大成熟的定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认为长大，以为重生就长大了，就新生，而且是新人，那是不对。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重生，新人就已经成熟了。
好，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那个学习也带给大家的一个帮助。
我希望你今天的学习也都是带给大家的帮助。
我的时间还有多少？已经时间到了。怎么办？昨天有人要求我说应该留下时间跟大家一起谈，怎么办？
他们要
做结束祷告，然后给元帅留下来。
OK， 我们先这个结束，我们先低头祷告。之后呢？我在那个在那边的走廊上，不是有那个约那个讲员约谈的时间吗？
我们上面有讲员约谈的时间。
你们可以到那边去约那个时间，如果有的，我要先看到有了，我才能够那个定那个时间。要不然的话，你们可以直接。
你们可以上约时间。
要不然的话，你看到我的话，那你就可以跟我联络，因为我很容易看，因为我很黑哈，所以马上看得出来。
如果唔系，你见到牧师就可以同佢讲嘅。
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爱我的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这几天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你自己，
因为这几天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你自己，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透过你的话语，
因为你透过你的话语，
让我们看见你对教育的重要，
让我们看到对教育的重要，
祝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处在这样多变的世代里。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强先教导我们的子女，
我们要重新教导我们的子女，
我们要勇敢地为你做见证，
我们要勇敢地为你做见证，
所以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所以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无论是教会的教导，
无论教会的教导，
或者是家庭的教导，
或者是家庭的教导，
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都来帮助，
增加我们的信心，
增加我们的信心，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结婚的，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
或者还没结婚，
你也祝福他们新的家庭，
祝福他们新的家庭，
进入到新的年头，
进入新的年头，
让他们真正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让他们真的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把他们的孩子带到真正敬畏上帝的地方，
把他们的孩子真正带进去敬畏上帝的地方。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